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真门前线录啊，这个第五，主要是讲这个出家人，历代的出家人啊，对于这个这个世间的皇帝啊，这个忠臣之间啊，这个一种这个关系。他说这个，因为出家人要对这个国家皇帝，对这个臣啊，对忠啊，啊，对尊子啊，他说不尊重或者不跟他打交道，那是说会让我们的佛法尽快的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历代我们这个佛法的兴旺都是靠中网的一种拥护，没有中网的拥护，我们佛法灭得很快。也就是说从这个这个登汉这个反译经典一直到今天都是靠国王在护念着。所以呢，这要是把国王搞翻了，那佛法一定会倒霉啊。就是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吧，佛法都灭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说留下一些准则啊，像我师父星云大师、一乘大和尚、传音法师这些长老。那么说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世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过着一个门分的生活躲在山里面，或者是在一个林场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村庄里面，或者是在一些生产队里面，然后过日子。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个社会开明呢，这个佛法还兴旺。那这些留下来的人都是佛教的坚韧的分子，都是对佛教有深厚的感情，还留下来，生下来就还俗了很多很多，是吧？不能代表那些还俗的人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坚持受持啊，或者反恨呐、还是虽然穿着在家的衣服，但是还是照样偷偷的这些这个上早晚殿像我师父在毛水常常念佛他说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以后，他说这些出家人就纷纷就出来举持道场向这个政府进谏进谏，就是说这个有的当政协委员呐、当这个人大代表我在杜林市就是人大代表，还是九江市人大代表。他说这些和尚在中国全国的很多的这些老修行，舍出自己的清净舍出自己的这些很多这些禅定的功夫然后到世间跟这些国家干部这些官员达成一片，目的呢就要保护寺庙这一片土地，保护我们这一领袈裟，还保护我们这些将来这个佛法的存在，然后舍己生命，舍己清净舍出自己那一份果位，来跟尊生跟凡夫达成一片。所以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去敬佩他，敬佩他。不能说他们是凡夫我是修行人，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些人都是有功夫的人这个才会跟政府达成一片的。他说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草，就真正会隐的人是隐在大众里面，就是说很多人隐在里面你们看不到他有任何这个事迹，可是呢他恰恰是功夫最高的所以呢这个不要轻看他们。所以这些老修行，他说这个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域来修行一个道场。我们今天道场很清净，出家人也很清净并且呢这个规矩或者是国家保护皇帝我们国家主席都保护把我们划为这个保护的单位是吧，那个都是我们老和尚觐见过来的，都是一下需要让他保护我这个袈裟由败坏出家的和尚呢，你说这个袈裟太大又浪费衣料说把它变成小衣服小袈裟是吧，就是说把袈裟换成一块放在火盆里面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衣袍这个长袖都要剪掉，然后穿着尊衫佛 啊，他向国家进谏这些，拿着血肉和杖，就运图干抢人撞啊。他说你要把袈裟换掉，然后说我现场撞死给你看，就用这一轮力量，所以瞎子人家都不敢说，是吧？瞎子人家，所以人家是不敢提了。所以我们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人家是用生命保护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寺庙的安全，虽然是我，但是也是过去古人或者是现代的，像我们师父这些人，像镇一些铁案呐、啊，保护寺庙原始这个古迹啊。所以你像无量寿寺过去就叫做什么寺庙啊？叫定明寺，是吧？就是说保护古迹，那说不是他们觐见，我们今天哪有机会来见这个道场呢？这一道场都没有，是吧？那你怎么去修行呢？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所以呢，因为前面一直在讲嘛，就是说，对这个父母的孝道，如果对国家的忠亡不恭敬的话，那我们说就显得很自私自利。但是呢，我们一味的跟这些皇帝啊在一块，跟这些当官的在一起搅在一起，那我们说，就有点攀高接贵，是吧？往往呢，失去了我们一个对尊生的慈悯心，所以呢，后面呢，他就会呢，告诉我们一些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所以前面是列出一些这个出家人，其实非常多，就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很多出家人都是跟国家干部都是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就因为他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安全，知道吗？有一个人好，保证一个寺庙都很安全。你看，我要跟政府关系搞好了，大家都很安全；我要跟政府关系搞不好了，大家都不安全，是不是？所以这个老大很重要啊，是吧？所以这个，然后说我也喜欢清净呐、啊，因为我个人的个人自己个人的事情来讲的话，我是喜欢清净。我喜欢住在山里面，我喜欢不理人家，喜欢，因为我一过去打坐，一闭的话就一天过去了。你就说，我一打坐，我一天都可以不出来的，那真的不想接触别人，是吧？但是我必须要出来，就是跑过来，有的半夜跑过来，我都要接待他，然后中午吃饭不睡觉还要接待他，然后呢这个做，然后我头皮都发麻了。我头皮啊都已经麻，全身发抖了，但我还是要接待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接待他，好保护寺庙啊，保护出家人啊，是吧？所以这个我必须要这样去做，所以这个就叫牺牲自己的这个清净，愿意在烦恼中来护持道场，护持佛法，要有这种精神。然后现在这样出家人是非常多的，是每个寺庙的居士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当上主持的人一定是修慧行的人，他没有修行怎么当上主持呢？因为佛教嘛，以德聚善嘛，有德才能够聚很多人在一起，没有德怎么会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呢？所以呢，我们到任何一个寺庙，那个饭站一定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寺庙不是争名夺利的地方，你好我就聚着，你不好我就走，就这样的，知道吗？那么说他并没有很多人聚在一起，这个人一定有德，知道没有德是不会有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门分眼来看人，不管哪个寺庙，有钱的道场没有钱的道场，普陀山救华山，你不要瞧不起他们，因为那个地方有人住就一定有德。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个道场的成立，那个地方一定有大修人在里面，我们不知道而已。有人说我到天人寺天人寺我们都认为那是搞净忏的道场，但是我建议看一看老和尚很厉害，是吧？我们到这个灵岩山，灵岩山也比较钱多啊，就是我们认为他可能是运金钱来活着。但是我在里面走一走转转，跟老和尚打打交道，我发现了老和尚很有修行啊，他在那里面就是护持道场的，就是说那些老和尚都包允心呢、啊，这种包允心非常的强大。他知道佛法是什么样子的，心中非常清楚。你像小和尚跳皮啊各方面呢，他都是沾死的，一旦他念头转变过来就是佛啊，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就是说 不要看他现前有一些调皮的样子，等他念到一转变过来了，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不要小瞧沙弥呀，将来他是佛啊。就是你看到那些，哎，他是刚刚出家啊，以前我在洞里寺，人家都很瞧不起我，为什么？又不认识字是吧？这个又憨憨的。我以前洞里寺出家，我都非常憨的，是吧？不会讲话的，一天到晚不讲话啊，这就说成人了，那么见与人呢，脸就红，是吧？脸就红，就不敢眼睛不敢看与人，然后说呢，就又不会讲话，又不会讲话，那说人家觉得是个可怜，是一个非常傻，这个不识字，是一个冷清的一个放牛娃娃啊，是一个非常这么一个出家，谁瞧得起我？但是哪知道我今天还可以见个无量寿了，带了那么多出家人在去修行呢？啊，所以看想都想不到，就是我自己都很自卑，我感觉到我自己很笨很差，就是吧？就是说啊，没想到我现在很会讲话，是吧？以前哪晓得自己会讲话，根本就不会讲话，根本不会讲话。也就是说，你不要瞧不起沙弥，不要瞧不起呀、啊，他哪里大他的，你不要瞧不起他。各方面比你差，其实修行到一定的时候，智慧打开了，那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你挡都挡不住，知道吗？所以修行要靠沉淀啊，一定要有沉淀的这种意识。所以呢，我们对父母的孝道，不对中晚的尊重，就显得自私；对中晚的尊重，显得攀高解位，我们应该干什么？应该慈爱于万物。所以后面呢，他就会讲到慈物，就是出家人呢，这个对于这个或者脸小啊、脸幼啊，或者是可怜的人给予慈悲，这是表达这个出家人的慈悲心嘛，是吧？就是说这个慈悲心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因地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在经典上讲嘛，就是说何为佛性？慈悲心也。就是说什么叫佛性呢？就是从哪里找佛性呢？佛性是不能用文字说，不能用名言，不能用思量不能够攀援。因为佛性不能用攀援，因为攀援就是无名，用名字就变成口言，用思量就变成思考。他说这个佛性它是延迟大段的是绝对状态。那唯独我能表达有佛性者，就是慈悟，就是说你能够对物质有爱心，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好有佛性的，就是说你怎么看那个孩子有佛性呢？就是说他爱万物，他能够爱万物的这个心就是要佛性。就像小孩子看到鸭子要杀，然后呢他拼命的拉爸爸的手不要他杀，他觉得他有时候掐自己。我们的造句是他的语啊，他说他妈妈杀鸡的时候他就掐自己的身体，他觉得好痛，就拉着妈妈，他说不可以，他说我掐自己很痛，他一定也很痛。就是说这句叫做佛性。佛性呢，他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痛，就像对方的痛。那是有的人那些花长得好好的，他觉得保护他，然后呢很多头来摘他，是吧？我们一般人看到哎呀花很美呀，啪的一下摘下来，然后放在自己荷包里，放在自己头上。一般人是这样的，就是自私自利，毫无关照。小孩子不是这样的，小孩子看到花好美呀，然后到处搞头啊，弯弯的给花上面摘，这个就是佛性的现象。这个有佛性的，就是虽然花是无情之物，但是他爱它，他感觉这个花摆在他上头去摘，他感觉到可以活，是吧？你看那个，其实你可能把花灭断了，但是孩子是无知状态，他觉得呢。但是呢，他明明感觉到这个花了应该放在头里面，然后用肥头包着周围，然后呢用水浇，他有这么个动作出来，但这个花还会死掉，但是他不知道，他认为这样你可以活，他就感觉到这应该这样才能活的感觉，就是保护他的生命，就是爱他的生命，就是说这种行为是次要的， 你行为是要，因为这话还是会死掉的，但他的心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说人有没有复性，是看他有没有慈心，慈物之心，就对一切法有一个慈爱的心，这个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心态啊。所以呢，在佛经里面谈到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他说这里面他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慈悲心嘛，我们慈悲心它也生于浅呀，小孩子他有慈悟，他有这个佛性，他不一定能够很深的观察到，观察到。我们讲慈心就是爱一切众生是吧，他有一个发出自己我要爱众生的心了，因为他们是从自心里面是一种自然的这种慈心，自然的，就是说他不知道什么叫爱众生，但是呢他的佛性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是吧。但是我们大了以后呢，会有呢一些斗，就比例来讲，这个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啊，广大的慈悲心啊，发愿慈悲一切众生呢，愿力会出来。那么还有一种慈悲心呢，就是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讲这个，爱护我们的这个佛性，佛性。你只要爱你的佛性，才是真正的慈悲，知道吗？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不会以烦恼为己，你以佛性为己，不以分别心为己，以平等心为己，不以有助心为己，以无助心为己。那我为什么要我不执着呢？不执着，因为不执着的那个心是我佛性。我为什么不分别呢？因为不分别的那个东西是我的法性。那说为什么去这个不住烦恼呢？因为不烦恼才清净才是我的法性。所以呢，他爱护自己的法性，就在一起处啊，他不肯伤害自己的这个法性，这个。那我说这个，那我说有一句话叫精进呢、啊。什么叫精进呢？精进这个题就是。放下的意思，放下你的烦恼，放下你的分别，放下你的执着。放下烦恼就是保护你的佛性，放下分别就是保护你的佛性，放下执着就是保护你的佛性。所以呢，我们要有三个方向。从外放下世界，因为就是你的佛性，因为世界是幻的，只要执着于幻，你要执着于外面虚幻的东西，那就伤害了你自己的自信，因为伤害自信就等于杀生，知道吗？知道。第二个，我们不应该对这个五蕴的执着，要放下你这个五蕴，就是身跟这个心，是吧？身心放下身心世界嘛，就是说把你这个身体要放下来，因为你放下了，你执着于这个身体虚妄的东西、生灭的东西、四大组成空的东西，他说我们把它执着变成有，然后就伤害了你的生命。这样伤害你的生命，就伤害了你的法性啊！这个就是说，你会因为你抓住虚妄的东西嘛？第三个呢，抓住你的牵挂和忧患，就是说过去的牵挂、未来的忧患，你抓住忧患跟牵挂啊，那说你抓住你这个念啊，就是你这个念呢，就念头，你这个念头不停地抓住生死、抓住生灭、抓住现在、过去、未来，不知道它是无助的。不知道他是无助的，就彻底的放下。我说自幻即离，离即菩提，就这个意思。知道是虚幻的，那你就应该离开。那离就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那说你要不离，就伤害菩提心，伤害菩提心就是伤害觉性了，伤害觉性等于杀佛啊，杀佛的过失就很大了，简单是杀生，那是根本上杀生。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你要真正的。爱护这个定义才是，就是对一切尊生的劝导都应该叫他这个不应该伤害你的生命。就是我们平时精进呢，我们的精进不宜执着，精进是叫我们放下，但是呢你不放下的时候，执着的时候就抓住虚妄，就是这样，你抓住虚妄就抓住生死，就断杀生命，就断杀你的佛性了，就把你断杀佛性。佛是杀不倒的，但是呢你会伤害到他，伤害到他呢就是说断你慧命， 就是说你把复性伤害了，就是慧命受了伤害，慧命断掉了，这样你抓住生死，那你不就是断慧命就没有了，是吧？慧命没有了，那就麻烦了，是吧？一个没有慧命，那说你就会到无明分别之中来安住着，有了慧命啊，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知弯知正，是吧？知道弯呢，我不去执着它，我断，我舍掉它，啊，所以呢，学佛要学会呢，啊，放下，啊，大家是放下，这个无明烦恼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那个都是生死，只要执着于生死，就断杀生命。生命，我们讲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个概念，知道吗？我们的生命，生命就像这个云彩一样，就像什么风一样，停下来就没有了。但是呢，动的时候就发现有，就是生命，就是你一动念它就有，不动念。所以我们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念心静下来，发现没有了，就对了，就是那个就是你的复性会现前。如果你一直在动，还认为在动，就分在动。分在中就有分，有个我在那地方，有个念在那，就是修行。我们修什么呢？修到非常非常的静的时候，这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不但生命都没有了，你没有生命了，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没有了，没有生命了，啊，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尊生，你心这个名字也没有了，下面了，所以修行到这种寂静状态，这叫常住现前，啊，生灭无生，生不生吗？诺般哪肯见人形，学至万丈红尘里，寒塘花开月正明。也就是说这个你到了生灭无生的时候，就花开见佛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成这个围棋成这个究竟的离上来说，如果成这个事上来讲的话，我们给这个介绍嘛，就是说后面的讲的就是讲持物啊，出家人呢，一点一以持物为大悲心啊。后面呢介绍一个故事，叫做呢人苦护额啊，人苦护额。这个故事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一个故事。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啊，因为过去出家人叫七师嘛，七师啊，大家知道什么叫七师？比丘是什么？比丘。大家有很多人呢认为比丘啊，我出家了我叫比丘，其实比丘不叫比丘，非比丘是名为比丘，它是一个比喻，不是真的有一个比丘，它是个比喻。什么叫比丘？过去在比丘呢是印度的一棵树，一棵树，而这个树呢我们长出香果，而这种果呢切下来我们吃了以后身上会长力气，就是有力量，那说这种力量呢会成就我们的修行，就是出家以后啊，舍出世俗的烦恼、五蕴和这个名利财色，把它舍掉了，把它舍掉，因为这些东西是消耗我们很多的这个力量来修行啊，世界名利色这些东西啊，都会消耗我们的这个精气神的，让我们花很多的力量把你卸在那个地方。我们本来具备了强大的一种力量。那你现在在世间为什么没有力量修行了呢？就因为被他消耗了，被名利色消耗了。他说永远不知不觉地被消耗了，就说自己，就说你观察一下，我到底消耗了没有呢？就说你发现你打坐坐不下去，你发现烦恼轻而易举就把你摧垮了，你的感情那么脆弱，所以呢你的愿力一点都不坚强，为什么？就因为你没有志气。为什么没有自信？因为被世俗的名利色消耗了。所以你看我在寺庙里应该没有啊，但是呢如果你不修行一定还照样有，知道吗？因为比丘执着也是错的，比丘是一棵树，它是个比喻，就是说你应该放下世间的名利，出家。出家干什么？一个出无蕴之家，一个出是烦恼之家，第三个呢出是生死之家。如果你烦恼不出的话，你出什么家呢？你五蕴不出，你出什么家呢？你不想处理生死，你出什么家呢？就是所谓出烦恼，这个五蕴之家，就是世间的名利财色啊，这个都是五蕴在享受它，我们现在断掉，对吧？第二个呢，烦恼之家，就是说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叫烦恼， 我们要处理，你要知道 这都是我们的烦恼，我们要出家的目的要断掉它。地上生死相，只要是生灭的念头我们要断掉，就是说你现在阿明在生灭不、你分别在生灭不，你执着在生灭不，这都是烦恼、生灭的体，我们要处理这个生死，出五蕴、出五蕴见无分法身，是吧？就是说这个佛法身解脱于解脱之际叫无分法身，出色就色蕴啊，见佛啊，出受因见法，出想因啊见身，出这个行因啊这个得解脱啊，出这个识因啊得解脱之见，解脱之见。那什么叫佛呢？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性现前。什么叫法呢？正念现前，正念就是平等念啊，无助念，清净念，这个都叫法，对吧？那什么叫生呢？心相合合，就是说没有生灭了，心跟相是一不是二，心相合合，对吧？什么叫解脱呢？就是自在嘛，解脱自在就是心自在。什么叫解脱之间呢？就是法自在，对吧？心自在跟法自在，心自在是觉性获得一种自在体，法自在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地方得心自在，你像就像说在佛法身体里是心自在，法自在就是一切法在你面前都是自在的，你到地狱都是极乐世界，这叫自在，知道吗？像佛到地狱里下，他解脱之见自在。解脱之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切法里面他都能解脱，在贪嗔痴里面他住的清凉自在，到地狱恶鬼畜生道都是非常自在，不怕的。所以问佛到哪个能投胎啊，他说到地狱到恶鬼到畜生任何地方都可以投胎，到那个地方见一些尊胜心，见一些法界虚妄相，见一些尊胜清净心，然后见一些常住涅槃相。他说他到任何一地方都是常乐我净，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佛陀他无分法身一现前，但是我们呢不是为了出五蕴之家，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执着于五蕴，那就是很麻烦。所以说生灭之相，就是说我们要出这个色啊，受想行识，这个出生死之家，生灭之家，就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比丘后面呢，在比丘大家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比丘是一个比喻的意思，它是让我们增长力量啊，出三种家啊，人类已经生出来以后对出家的这种意义啊，你已经搞清楚了，你以后要知道干什么。你首先想了，我出无蕴之家，第二我要出烦恼之家，第三我要出生死之家，哎，你心中建立一个，这个才叫比丘。比丘就是力量的意思，强大的力量啊，生存的力量叫做比丘，就是。所以过去讲比丘就是破破恶啊，沙者，还有一个什么破恶下沙者，还有呢七十，是吧？就是知足。那说这个那个比丘呢，这个七十是什么意思呢？七十有两种七十，一种呢其慧命，就是说像师父七十，就是说比丘七十，比丘要常起识，其一个是其慧命，一个是其生命。我们有两个命，生命是靠这个肉身生灭相维持的，这个生命其实它是空的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执着于一切生命啊，这个生命就是身体在它的动作啊，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互相交流的时候产生分动啊，所以分动地火风水在动的时候产生我在。然后你如果你要是打坐修行比较好，身体定下来，你可以发现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修行比较好，你走路的时候啊，你发现身心住静，就是说你要觉性出来以后，你发现身体啊就像红毛一样在飘。过去寒山大师在这个在五台山的时候，跟一个老和尚这块修行，他一直在修什么呢？就是修一轮三密嘛，自己在山里面慢慢的进行，对，他记得到，因为寒山大师非常了不起，他可以观到身心空寂觉性现前的时候啊，身体 发现了飘到空中里去了，进了一定境界空中里去了。所以呢，他事实上我们看到他就在地上走了，但是呢，他自己境界到空中去了。他说整个的大地非常的柔远，整个世界非常的庄严，整个世界空空荡荡的，是一种空幻状态。空幻状态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狮头，他看到是无比的庄严。就是说你真正的进入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他必须要进入到寂灭相，你心里面决念先起。所以我们要观察，怎么样才能观察呢？观察外面色它是一个空相，观察到五蕴是个空相，观察到念念是个空相，就是不断的观，不断的观，观到最后面呢，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观到这就特别是呢，色声香味触法是空的，就是色它没有自体，受它没有自体，想它没有自体，行啊、不，色声香味的声音它没体，它香味它也没有体。啊，色声香味啊，味道没有体，啊，味触就是接触啊，接触的触它没有自体，没有自体，啊，识它没有自体。我们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眼睛看到色，认为外面有世界，是吧？是房子吗？怎么没有体呢？其实人手摸它是触，我们以为摸到房子就是眼睛看到的，其实不是，知道吗？眼睛看到的不是手摸到的，手摸为触，眼睛看为色。就是说色它是没有形状的，没有形，它没有字体的，知道吗？手摸，摸是触，接触，接触触，触有字体吗？它是产生是断念呢，它是没有体啊。就是说就耳朵闻，闻这个它也是没有字体的，鼻子闻的味道没有字体的，嘴巴吃的含酸苦辣它也是没有字体的，因为它是空的。所以他一直眼耳鼻舌身跟身上接触的时候都空，他就在十八上走路走路走路，发现触触空触空触空。所以他就走路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心比较粗呢，你看走在地下就是摁的，是不是摁的？哎，你发现呢，哎，摁它是长的是短的，高的低的，是摁是远的呢？就是说你触的时候发现了摁它没有字体，发现了走在没有字体上面突然空了，知道吗？发现了色声香味触法空体现前，这个时候啊，你发现走在那个十八上像走在棉花上一样的感觉，像走在棉花。所以到了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知道吗？到了极乐世界走在大地就非常的柔远，可以向下去两寸，可以向下两寸，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都非常柔远。那我说这个大地为什么这么坚硬，就是你心比较粗，你心比较硬，知道吧？你认为那个恩的是真的，所以坚固执着就形成了一个恩的概念。所以眼睛自色为相，就说认为这个色是相，你就认为真的有个色，坚固执着就变成这个色了，就好像呢，哎，这是恩的，你心里就反射出来了。耳朵呢，坚固的执着于声音有恨有爱就出来了。鼻子闻的香味，就你又不知道它空了，就执着于香出来了。所以色声香味触法变成坚固的出现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怎么出来，是叫坚固的执着，坚固的执着形成的这么个世界。如果你把执着全部放掉了，你可以限量这二罗汉见了空性，可以解脱，是完全可以吐过去的，知道。所以这个要靠大家呢要乐意去修行。因为现在风调雨顺郭台铭啊，还有大和尚给你撑着，是吧？这个居士也这么好，给你剩饭剩衣服，还给你这个省吃的穿的用的都来了，那你有的时间去休息呢，是吧？你干嘛还去关心你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呢？你还关心没地方住吗？所以大和尚给你照顾着这上面，是吧？就是可以照顾你们吃喝拉撒，大地这个地方平平安安的，还有很多公安在保护着你，所以你就安心的修行就可以了。所以出家人呢，你就一心修行，什么都不要想，知道，人家都给你搞好了，但是你非要去管那么多想事情，没办法。现在人就是吃饭，就是说不给他管点事情嘛，他放不下，非要找一点事情。他不给他管事，他认为师父瞧不起他，或者说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观，他非要搞一点事情，他有价值观，他就非常好。其实我们过去出家人，他就是修行的，啊，跟这个世间的事情尽量的离开，没办法叫你做这件事情。一般来说，自己心里就安居在道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七思啊，七思啊，我们要七 七，吃饭实际上保护这个身体嘛，就是说生命啊，为了七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世上。那说还有一个呢，说为众生七福田啊，所以作为一个出家的修行人，你在厨房里面吃饭呢，你要观想，第一，这个给七我命，因为我没有命，我没办法修行了，是吧？所以呢，你必须要自己存在。第二个呢，你一定要观想，我为尊生祈福，知道吗？在他吃饭是非常，因为那个功德比你三念的功德还大，知道？所以我刚才就是说啊，吃饭呢要回向了，当然要回向了，不回向怎么对得起尊生呢？因为每一粒饭都是老百姓的，都是尊生的，他是十方的。不回向你消不掉灾的，也就是说吃饭一定要过堂，过堂啊，念咒子回向才有很大的功德。哎，在厨房里面打斋呀，功德比你做仆妇的功德还要大。就是说你在寺庙里面，我们供养出家人，供养六个出家人，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菩萨神，菩萨戒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在寺庙里面看到有五个出家人，然后你每个人发一块钱，相当于供养五百阿罗汉。五百阿罗汉菩萨身呐、啊，这菩萨就是这样说的，是吧？凡夫身呐、啊，凡夫就是说对凡夫次第供身，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知道？所以在寺庙里搭斋，这种功德就非常大。其实我们这是对出家人讲的，就是说要了解过堂，这种功德是非常大的，是吧？所以一定要学会呢，过堂要重视过堂，要了解过堂的重要性。他说过堂这个呢是直接受功德，因为直接往。直接念直接吃自己消化的，就是不像上殿呐、过堂还经过回向，是不是？他说这个呢不需要直接消，直接也吃到肚子里消化。他说如果你没有功夫，你消不掉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所以在过堂的时候要有观想，就是说为众生祈福。他说我早上不吃，晚上也不吃，我中午吃一餐，嗯，其实你是没有慈悲心的，你有慈悲心你会去吃的。晚上不吃就说哎呀，我就说本来我晚上也要去吃，为什么呢？为众生消灾嘛。我本来不想吃，我还去吃，我吃了我要为众生这个祈福，对吧？如果你我没有这么慈悲，我可以不吃，因为晚上不吃了以后对肚子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尽量你不要吃，是吧？但是早晨跟中午还是要吃，知道吗？你不是为你吃，是为众生祈福，为众生祈福。第二个呢，祈你的生命要好修行。第三个呢，祈乏，就说你吃饭吃饱了以后干什么？不是在睡觉，不是懒惰，不是说吃饭吃饱了天天到处游玩。你说什么意思这样的呢？我们外面小猫小狗就这样的，是吧？就说吃饭了以后也不干活，又不念佛，到处逛逛逛回来，喵喵叫，那个要吃饭啦，他吃饭吃完了以后他就睡觉。所以走了以后出去逛逛，如果我们出家吃饱了就到处东逛西逛，那不就完蛋了，是吧？那跟那个动物有什么区别？就世间人自己赚钱自己消化，那是他的福报的问题。但是我们出家没出去干活，你不修行又不了道，你吃饭也不修行，那不就完蛋了？是因为要祈法，要祈求。我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时刻要祈法，就是说法师这个讲课啊，给你讲法，念佛干什么？念佛上心静下来，静下来干什么？祈法。你的叫心静下来以后，我们就说静心是助缘，明心是为主体，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明心，因为心不静怎么明心啊？心不静，我讲的法再好，你心不清净，你说你心不清净，哎，我知道诸法空相。这一切的空，那一种我用呢，心静下来，静下来，说诸法空相，心立即就融到法上去，因为它是空嘛，是吧？空的时候，它就能融到你心里面，跟你达到一体嘛。如果你心是散乱的，阳，就是六根跟六尘互相摩擦的太厉害，这个叫做动相，这个动相。他说你在动相里面找不到静相，他说这个就麻烦了啊，动。要知道它是空，静不离动，动不离静，动静一语啊，才产生根。你根，根现前，你的善根觉现了根。我们讲念根啊，念佛我们叫意根，我们用意根念佛，意根念佛就是用法界心念佛，就这个意思， 因为整个法界跟你心合一，这个叫做根。有对立叫实，这样你跟世界对立叫实。而法界跟你心阳是一体的，就是用法界心念南无阿弥陀，整个的声音跟你这个符号是一体的，不要二元对立。不能说我是我，符号是符号，念阿弥陀佛之时就是你的一根现前之时，你的一根就是念出来的那一刹那，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不是不念出来，是吧？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体跟那个体合一产生这一根，就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出来，这个声音出来了，里面是没有我的，外面是没有世界的，知道吗？外面不能世界，就是一个符号。所以这个符号呢叫根尘合一，根尘是一，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呢，是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你非要强行的把符号跟你对立了，认为我是我，符号是符号，我在念阿弥陀佛，这样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叫实，叫实。如果你觉醒了阿弥陀佛是一，这个叫根啊，这个叫做念根，叫做一根。所以要掌握这个方法，所以七法很重要啊。所以呢，有一天这个比丘呢七思的时候呢，出家人七思只能吃七家，是吧？这七家多了以后就不要吃了。过去释迦牟尼佛时代是这样的，其实按照规矩来讲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超过我们讲七嘛，七就是我们讲七，这个七啊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有二一日至七日，或者说七种南行、七种罗网、七种横竖，我们说可以说叫七菩提分。他说这个七很重要，所以这个七呢，我们供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讨七家，如果还讨不到的话，那你就不要讨了，就不要去化缘了。就为什么呢？是这样，并且你在化缘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去分别，不能去分别。为什么呢？这个饭好吃的不好吃，我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不能这样的去分别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跳中央的饭。只能够在一边吃，吃完左边吃右边，吃完右边吃完就这样的吃，不能说从左边吃一次，从右边吃一次，从底下吃一次，从上面吃一次，把饭呢翻过来翻过去的，这样翻不可以的。还有呢，吃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从碗里面。假如我们在外面吃饭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最好边个搞一个小碟子，然后这是饭。这是个碟子，然后你吃，在吃的时候把菜放到碟子里去，然后从碟子里再放到碗嘴巴里面去，不能够呢直接的往嘴巴里放，这是很不文明的。现在也提倡你用筷子过去直接往嘴巴里，也不干净，是吧？应该放到你的碟子，然后从碟子里放到碗里面去，这样的吃不能够这样，不能够呢这个吃花生饼这样搞，是吧？就是说不停地吃不停地吃，这就是不对的。你最好把它赶到你碗里面去，然后在你碗里面吃，然后说吃不露牙啊，吃不讲话啦，在吃的时候眼睛要垂着看着饭吃啊，不能够东张西望这样看，就这样。吃饭的时候不要这样的东张西看，吃饭的不要给人家去煎菜。我们学佛出家人呢，不搞这个动作的，那是世俗的东西，知道吗？出家人是自心道场，吃就吃，不吃就算了嘛，讲什么客气呢？所以中国人呢就喜欢客气，讲给这个吃，讲给那个吃，讲呢刚好客气，他都是你讲给他吃，不讲给他吃，你去给那个吃呢？出家人干嘛？所以我在外吃饭从不讲客气了，我要吃，我肚子饿了马上就吃，吃我想吃什么菜我就去吃，我干嘛非要去讲客气呢？难道你跟那个世俗人打成一片吗？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讲客气，就吃好了，知道吗？就是说很有节制的去吃饭，眼睛看作眼前饭，不要。所以作为新出家人，就是我们老和尚一定是这样做的，不要站起来将对面饭吃菜吃。就是说以后你要进进出出，特别是沙弥一定要注意，到任何一个地方吃饭，你的菜门口的这个菜呀，前面那个菜你千万不要去煎，不要割这个这盘菜吃那盘菜， 就是不能割的，你就吃你门口的菜，吃门口的菜，你去学一学你就知道规矩就是这样的。过去古代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不是转吗，你就反正转过来就吃，转过来就不吃，你再喜欢吃那个菜你要忍住，你要忍住，就是说你不能够说啊，我想吃那个菜抛开进来，我想搞一点啊，不要分来分去的。我们出家就是这种自心，是吧？该吃能吃得到就是你的，不能吃到就不是你的，是吧？不要去做。慢慢你这种道心出来了，再好的菜你也不会流口水的，是吧？就是说刚刚开始可能还不行，喜欢吃那个菜啊，这个想吃那个菜，想法谁发的去要搞那个菜吃。但是出家久的人老修行，他观照非常的强啊，绝对不会有这个贪恋之心出来。啊，这个故事是很短的，就是说啊，这样讲的，就是说一些规矩嘛，啊，就学一学啊。所以说啊，特别是我们过堂，我们现在中国人是过堂吃饭，过堂吃饭是来自中国，过去印度不是的。他说，在这个南北朝以前的话，出家人都是檐下坐啊，或者是在山里面坐啊，或者是住茅棚呢，没有像这样的成立，所以出家人都是托钵吃饭比较多。所以有这些仪式，因为出家人那时候没有成领嘛，是吧？现在的成领呢，背上清规以后的话，看到很多出家呢，都在中国啊，都非常辛苦，因为印度啊，它是比较干燥，所以出家人随地而息，他在哪个地方就随便在哪个地方躺下来睡觉，或者说打坐，或者也要的。在中国就不行，中国的话，你在地下坐，他就潮湿啊，这样。所以我在印度的时候，我看大殿周围住了好多人，并且天天在打坐。你在外面去，你看到好多在家坐下修行一样，随地打坐的，住下一坐的人非常的多。所以透过钵在外面去换一点饭来吃，吃了以后的话就在地下坐，可能今天晚都不会回家了。但是我们就是有回家的概念，你看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往无量寿是往赶回来。在印度不是这样的，我走到哪个地方就躺在哪个地方，就坐在哪个地方，就是走到哪个地方算哪个地方。过去的出家人没有住处，知道？今天到了北京，明天到天津，天津就是你的家；后天到了北京，北京就是你的家；你到了南京，南京就是你的家。走到哪个地方就住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可以住家的，没有什么固定场所。我们现在固定场所是考虑到这个地方的雨雪比较多，然后形成了我们现在呢，自己搞饭吃，自己种田，自己种地。然后自己这个烧饭，或者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去做。所以过堂的时候这个一定要认识到这点，就是说做沙弥呀，一定要学会规矩。我们在洞林寺的时候，这规矩是比较严，甚至是啊，常常要是转的，因为洞林寺不像我们，就是前两排是出家了，后面全是居士，是吧？居士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都不一样的。今天把他叫好了，明天又来了一个，后天把他叫好了呢，所以甚至是搞了两下了，不想搞了。为什么呢？因为叫了他，他没搞好；叫了他，搞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但是我们应该自己自觉啊，在城里里面一定会修这个规矩的。吃饭的时候腰要挺起啊，凳子要半坐，不是前坐，就是说屁股啊，就是屁股两个屁股坐在上，脚要45度。就坐在那条四手不能够往后面勾着，不能往前撑着，它是45度坐着，然后腰是要挺起来的啊，腰非常逼挺，头是有头靠一脸念经合掌的。他说这个吃饭的叫三条线，哪三条线呢？鼻子一条线啊，这个碗一条线，筷子一条线。就是说你看你这个，你要看你坐的直不直，你要两边，因为眼睛有余光嘛，对吧？我们眼睛余光，就说你眼睛观这个鼻子，眼睛余光可以看到对方的鼻子，是吧？对方鼻子，你发现你的鼻子啊，跟对方的鼻子不在一条线上，那就不行，一定要在一条线上，知道？这是我们师父就是这样说的，知道？就是说你观察一下，是不是？你就是你现在一会儿坐着，你看看是不是鼻子一条线，勾一个，两一个。啊，歪一个斜一个，那像什么东西呢？是吧？你要观察一下鼻子是不是一条线。第二个呢，筷子是不是一条线？两手指之外，就是把手指往桌上一放，在两手指前面啊，可以拿到筷子就可以了。 就是粮食不能够在前面，也不能在后面，看到筷子一排必知的，就是每个筷子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是吧？居士肯定不知道了，但我们出家人要知道，这样。那第三个呢，碗是一排的，碗看的是必知的一排，不能够动，往出放，往内放，往外放，不是这样的。最好筷子上都要一致，不能说这个放了个毛巾，那个不放毛巾，这个放个蓝色的，那个黄色的，要一样的，是吧？并且呢，桌子上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豆腐乳啊，什么腌萝卜啊，有这个很多辣椒啊，其实这点是不可以放的，因为出家不分别、不执着、不取舍，你不能够搞这个好吃一点，然后呢？觉得菜太淡了，搞点盐来吃一下，调一调，这样的呢，不觉得很分别心很重吗？你怎么去消灾呀？是吧？所以你实在要放，你顾点面子吧，就最起码让人家感觉到出家人很亲近吧。就是你把那个碗，那个很多的这些酱啊什么的都放在上面，所以我每次到斋堂看上面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在放在上面，特别是雨润那边。就有很多，所以呢，你要放就放在，你要吃完以后也放在底下，就是说你要拿一点豆腐乳出来以后呢，把这个豆腐乳啊或者腌菜放到碗里面去，我实在想吃，我也没办法控制你的话，那说你把它放在碗里以后呢，把它盖起来再放到底下去，你要把它看起来，觉得你自己还有自尊心嘛，是吧？就忏悔心嘛。我们就说你想吃没有你去不要你吃，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忏悔心出来啊。所以吃完以后呢，吃饭不能作声，不能讲话，这个口绝对不能含食吃饭，就是说我们不能讨饭吃，不能洋饭吃，洋饭是靠天吃饭，有就吃没有就不吃，那是外道，外道就每天算命，算一块钱给你吃的，不算命就没有，就是不能仰把头亮起来往碗里倒，就这样，只要洋饭吃，不能低头吃，不能低头放在那段，然后铺在桌上，这叫畜生吃。畜生是这样吃饭的，就是把碗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筷子尖着这样的，就这样，就是说这个把饭呢这样扒着啊，这样或者这个手撑着上面吃，然后说按照这样的都是不依法，没有规矩。就是说一定大家今天晚上讲了以后，明天大家就要有所改变，特别是刚刚学佛，就是说有就是呢出家哇，这些东西一定要学的啊。就你把你自己的这种气氛，出家的这种法和这种气氛，这种规矩，把这个学到手了，就是说你自己，你就是说身安在道了嘛，你身体安了，身体静下来，就是说你在安住在法上，人家的是是非非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一直安住在你这个法上，有这个法度上面，所以呢，不要去照顾别人。如果你能够帮助别人家会听你的，那你可以说一说。平时就不要说，人家不听你的说干嘛？就是说自然有这个圣智士去说，圣智士一定要去管事的，甚至看到吃饭呢，看到吃的不如法，要点他一下。我不骂你，不说你，讲你，我最起码要挨你一下，或者拿个香板挨他一下。就是说教他应该怎么去放啊，应该这样去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就不讲了啊。因为这个出家人七世的时候到了一个过去呢一个叫朱师之门，朱师之门就是那个珍珠啊，过去皇帝呢，过去古代呢有珍珠师，就是说我们这个头冠戴帽子这个上面会好多珍珠放在上面，但是你需要穿起来，那专程有这个钻研的这个师傅这么一个就像我们讲的公司一样，或者说一个家庭这样去做，我们讲像财务一样他会做这些钻研之事，然后他专程为国王做的这样。但是这位比丘呢就到他家里去其实他其实的时候呢，他那个驹子啊，看到法师过来，就准备给他其实给他去到厨房里去打饭，打饭了他一站起来，那个驹子呢，那个珍珠呢，不知道是什么宝珠，反正很贵是吧？掉下来正好呢，这个一只鹅过来了， 讹过了就把它吃掉了。好，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很广泛的，每个人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那个这位鱼士，这位鱼巨士啊，就把那个饭给他吃了。后来寻找那个猪啊，圈猪啊，一看猪没看见了。这个猪子，他因为这个猪子很珍贵啊，很珍贵又洒脱之罪啊，但是他非常的着急，然后到处找。他说：“只有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呢，就是你一个和尚给你倒了。”他就那个和尚也不好说，为了他护行，因为那个鹅嘛，鹅一样，我要说的是鹅吃了，他不把鹅被给杀掉了嘛，他就不说。后来那个鱼子呢就打，吵架，我们讲的就是吵架，是吧？就说你做和尚，这不好好的做和尚，把我这个偷珠子，不是真和尚，假和尚，就骂他是吧？然后呢，打出头扭膝。有些那个鹅呢又跑过来吃那个血，吃那个血，吃了血的时候，那个鱼子呢这个愤怒嘛，这个愤怒的时候呢，看那个鹅这个一讨厌，依旧把那个鹅给踢死了。踢死了后来这个比丘呢好悲伤，想把鹅踢死了。后来就告诉他他说不是他说鹅吃了意思。后来那个鱼子就说了，他说你刚刚为什么不跟我说啊，让我这样的误会你啊。他说我要说了不把鹅给杀了吗？如果我不说我可以保护鹅，你最起码不把我打死是吧？现在鹅已经死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后来那个这个比丘也感到很悲伤，这个巨士呢也很非常怪啊，就是说你怎么让我造这样的罪。所以呢，自己呢，在这个师父面前拼命的忏悔啊，要忏悔。也就是说，这个比丘啊，护我，为了自己这个护这个鹅的生命，自己甘愿受这些委屈。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可能会很多的委屈，只要能护惜生命的话，我们都应该去忍于。在我们中国很多，你看过去。一个比丘啊，人家说他他的鱼儿生了一个孩子，他说就像私生子一样嘛，他那个他的爸爸是骂那个鱼儿，他说这个孩子从哪里来的但是呢那个鱼都不敢说啊，他说他想这个老和尚跟我爸爸很好，我现在就说这是老和尚的。后来搞得到最后面，他就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就送给老和尚，人生老和尚养了一十二岁啊，这个很多人都委屈他，说他怎么样的不好啊。到二十年以后的话，他这件事情那个男孩子也来找着他，后来把这个事情又把他说了，后来他爸爸后来又找他忏悔，就是说一个二十年孩子长了二十岁，既然能够忍遇到二十年，这次不讲了，并且不说啊，因为说了以后，那个女孩子也不开心，也不能够过了他爸爸的光，是吧？那个男孩子可能要受罪，这个孩子将来怎么办？所以呢，他就把那孩子养大了，是吧？所以这种委屈的话，都能受得了，一般人真的受不了。所以我们呢，在修行中呢，会受了一些委屈，所以这些委屈我们要敢于承担，这样就是说，作为修行人呢，所有委屈都敢于受。就这样了，南无阿弥陀佛。